今天要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请读三十四节和三十七节，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。好，我们请 Fred 弟兄读。
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。
定你有罪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接着我们上一周我们和弟兄姊妹的交通。我们上一周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所交通的就是心和灵魂体。好，我现在就要黑板上写一下，我们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说到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就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那么我想这个圣经我们已经读了很多次了，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。啊，这个就是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子。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灵有灵的功用，魂有魂的功用，身体有身体的功用。那么灵的功用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灵啊，我们是人的灵哈，人的灵的功用，如果对神来讲，就是有敬拜。与约翰福音讲，你们神是灵，所以你们敬要敬拜，敬拜他呢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就是我们用灵来敬拜神。不但用灵来敬拜神，圣经里告诉我们灵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的功用。我们也用了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讲求你赐给我正直的灵啊，那是灵有良心的功用。除了以外，灵还有一个直觉的功用，就是我们人的灵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。这是我们说了很多次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讲心和灵魂体，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再有一点的复习一下。那么我们魂的功用，如果从圣经上来看，魂就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思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要用你的思想，用了思想你一定还要用你的感情，用了感情还要用你的意志，这是它的功用。那么身体的功用就很多了，耳朵可以听，眼睛可以看，嘴巴要吃东西，还要尝味道，然后呢嘴巴还要说话，对不对？鼻子要闻各种的味道，手脚都有，这是身体的功用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。 么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体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圣经里又说了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人还有心。用了心这个字，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交通了，我们说圣经里讲人的心是要包括什么内容呢？人的心是要包括人的魂，人的魂的功用。除了心要包括人的魂的功用以外，心还要包括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的功用。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，心中的天良，那个天良就是良心，所以我们心里面还有良心的功用。因此上次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说圣经里是把人的心是说成人的魂的功用，还要加上良心，良心的功用是灵的功用，是从灵来的，从灵来的。因此人的心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如果说单独讲思想感情意志，是讲到人的魂，如果讲人的魂人的心的话，那就有两种，一种除了有人的魂的功用，思想感情意志以外，还要包括人的良心进去。圣经里说的这个心就是这个。因此一个人，我们要说你的心好不好，那就说有两种心，一个叫好心，好心肠，一个叫不好的心肠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，主耶稣就讲，善人从他的心里面发出善，恶人从他心里头就发出恶来了，就是罪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讲心，从这里来看就是两种，讲心，一种是善的心，好心，一种是不是善的心。那意思就是好心呢，就是你是好良心，你是听着良心的话来做的，你就是好心。你是昧着良心的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那就是恶心，或者是有罪的心了。啊，所以圣经里一直给我们看见，心是有两种状态，一种状态是好心，就是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，是善人的心。这个善人呢，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。一种是恶人，那是有罪的，就是坏的。啊，所以善人就是善心。恶人呢，就是恶心。就是刚刚主耶稣说的，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心这个字。既然我们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为什么主耶稣不讲你们是好的魂，你们是不好的魂，为什么要用心呢？好吧，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创世纪的第二章就开始记载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神造亚当的时候，就是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他的身体，然后吹了一口气在他鼻孔里，就是他的灵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原文有灵的活人就是活的魂。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就开始讲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但是创世纪第六章就讲了，人呢、啊，这里就有把心这个字带进来了。创世纪的第一二三四五三五章都没有讲到心，只有第二章讲到灵魂体，但是创世纪的第六章就讲心了。那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的第六章。 第五节到第六节，五节到六节，
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第六章的第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这里翻掉一个字，就是心里面是恶的，把心字翻掉了。啊，第五节里面有个心字，
心
有一个 heart 在里头，心字翻掉了，就是心里面的思想。所以你看，这里面就把魂的功用就摆在心里面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终日思想尽都是恶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这里就说神的心忧伤。神哪里有心哦？神也没有灵魂体吧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用了一个心这个字来代表。心这个字的代表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心的代表。好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的四十六篇。诗篇的四十六篇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
好，请你注意一个，这个第二节就说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荡到海心，你看心不但用在人的身上，也用在神的身上，还用在海的身上，看到没有啊？海还有心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海的心啊？啊，那意思就是说中心的意思，里面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心这个字啊，它是指的中心，
核心
啊，
核心
啊，或者叫核心也好。所以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用心这个字啊，你可以讲它是核心也可以啊，中心也可以，或者说内中的也可以，就是里面的。刚刚说神的心里忧伤，神的心里忧伤，那意思是说神里面，神里面忧伤。所以呢，他是说到里面的问题了，一说到心就说到里面的问题了。还有心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刚刚我们讲创世纪的第六章，创世纪的第六章五节才开始用了一个心字，原来没有的。为什么圣经用这个心字？因为用心这个字人都能理解，你要讲魂讲灵，人家不大理解了，摸不清楚，一讲心就对了，你这个人是良心不好，你看就用了一个心字，人就理解了啊。你的心是一个好心，是个善心，是个不好的心，人就理解了。所以我们一些批评一个人，那个心就不好，你看人就理解了。如果你说他魂不好，人家不理解啊，哎，人家不理解了啊。所以呢，圣经里就开始用心这个字了啊，就用了很多，旧约用心，新约也用心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那旧约和新约我们简单的看一看，都是说到心的问题了。那我们来读生命记十七章， 二十节，申命记十七章二十节，
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
你看，免得他向他弟兄心高气傲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他就不讲魂高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一讲魂高，人家不懂；但是一讲心高气傲，人家一下就懂了。好了，所以圣经里就常常用心，其中就包括了魂的功用，也包括了良心的功用。心高气傲，你看，这就说到这一方面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的九十五篇。第八节，九十五篇的第八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好不好？读或者读到第九，七到九哈。
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像在旷野的玛撒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
好，第十节十一节也要读。
四十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以色列人，第八节，你们不可以硬着心。我们向神有的时候就叫硬心，但是你说你是硬着魂，人家就不懂了，魂里面硬他就不懂了，你说心硬就懂了。
里面刚
硬啊，一个孩子不听父母的话，硬着心啊，硬要这样做。好了，我们就懂了。另外第十节，四十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。一说到魂迷惑，把它改成魂，你就不懂了；一说心里迷惑，你就懂了。你这个人过日子，就是心里面一天糊糊涂涂的，好不好？迷迷糊糊的。好了，这是说到心，一说心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这是旧约啊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诗篇的二十四篇。诗篇二十四篇，第四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好吧？第三节，要读到第五节，三节到五节。诗篇二十四篇三节到五节。
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
好了，你看，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到神那里去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守节心清啊，所以刚刚说到人的心是迷糊的，人的心向神是硬的，这里是说有的人的心向神是清洁的心，这样你就能够到神那里去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，你是清心的人就有福了，主耶稣讲，对不对？我们逼得见神啊，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所以这里又说心，不能讲魂，啊，以前这个魂，说不懂了。所以圣经里啊，从创世纪第六章就完全就讲心了，一直讲到新约，啊。那我们再读一处是旧约讲心的，请你读历代之下，历代之下 不是神啊。十七节，历代之下十五章十七节，历代之下十五章十七节，那读到十八，读到十九节吧，十七节到十九节，历代之下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。
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。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，亚撒向他父所分别的为圣，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。从这时直到亚撒三十五年，都没有战争的事，征战的事。
好，你看看十七节怎么讲？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，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，那就讲这个人的心诚不诚实，好不好？你不讲他的魂诚不诚实，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是不讲这个，就讲心。啊，一讲心，我们都懂了。啊，神也是鉴察人心的神，好不好？神就鉴察你的心，到底你的心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我们一讲心就懂了？啊，那么我是学医的，我们知道人有个心脏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是心的，就是指的中心了。核心就是你的心脏，你的心脏怎么讲？实际上这个心脏，这个心和心脏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心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，在中心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这个心啊，好心还是不好的心，是我里面的问题了。啊，心就是讲到里面的问题了。啊，我们讲思想感情意志，你讲这些人家就不太懂了，但是你一讲心他就懂了，你的心不好。不是说你的思想不好，你的感情不好，是说你的心硬，不是说你的思想感情对身不好，是说你的心硬，你的心诚实。啊，你看圣经里就把这个心字用出来，啊，这是旧约是这样用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在新约里面，也是说到这一方面。那请你来再读一读，马可福音第七章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马可福音第七章。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好吧。
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
谤毒、
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
啊，所以说人的心里，他就说到里面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心就是代表人的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说人身体来讲有心脏，心脏是人的里面，所以这些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恶，啊，所以。心愿也是用心这个字来表达，好吧。那我们还可以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六章。四十五节。啊，就读这一节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。
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
好了，好吧，你还读完，把它读完。
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
这里我们就看见心就是代表人的里面了，所以刚刚讲神的心就是代表神的里面，神有没有心， 神实际上没有心。我们为什么讲人有心不讲灵魂体呢？那么我是说一讲心人就懂了，你是个善心，你是个不好的心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问题了，那么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心跟口就发生了一个关系了。口是我们身体的部分，心不是的，心是里面的。那也就是说心可以指挥我的口，指挥我的身体。我们不是讲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吗？我身体所有的活动，我身体所有的功用，心就可以来指挥它。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今天想教训一下我的儿子，好了，我怎么教训法？可能实在不听话，我要发他一个脾气，把他骂一顿。好了，你心里想的嘴巴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这一次，我在就是上个星期在西北文聚会的时候，就有姊妹问我，可不可以打孩子，可不可以打孩子？他说真言讲的可以打，你打了还把他教训好
了。
我说那是旧约是可以打，新约可不可以打？新约保罗从来没有叫我们打孩子。你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是要用神的话来教育他。他说小孩子不懂啊。他说你看有一个两岁的孩子，家里有一波花，那个花盆有一波花栽得很好，他就去弄过那个土，土就弄在地上了。你就跟他讲不要弄土，土就弄地上不干净这样。下次他又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有传道人就说，你就把他的手打，不但要打，要打痛。打痛了以后啊，他就弄那个花博的泥土的时候啊，他就想到痛了，我就可以不弄了。这种的教育有没有？有，这是人的教育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教呢？那弟兄姊妹，还是要爱。父母要用爱。如果这个花朵摆在那里，孩子会动得到它，你就放高一点吧，不能让孩子动到的，好不好？那这是父母的责任哦，你不能完全怪在孩子的身上，他最小，但是你对他一定要有爱，爱能够改变他，神的爱就能改变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之间是彼此相爱。主耶稣对我们就是爱到底，所以你去读约翰福音，主耶稣知道历史归附的时候到了，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怎么样？爱到底。主耶稣对彼得是这样讲的，彼得你有三次不认我，主耶稣绝对没有把彼得骂一顿，没有，也没有把彼得打一顿，没有。我们不用这种办法，我们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孩子错了，我们就一起来读圣经，这是妈妈的圣经没有读好，所以找不到哪一节圣经能够给孩子用。妈妈如果把圣经读好了，圣经的话就出来了，我用哪一节圣经给孩子来读？你错了没有？我错了。那你错在哪里？那我们读读圣经吧，你把这个圣经背下来吧，你把神的话就告诉他，这是用爱来改变他，而不是用脾气来改变他。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心的功用，心的功用是什么功用呢？心的功用它就是包括魂的功用，还有包括良心的功用。如果你是听良心的，那就叫善心，你不听良心的，昧着良心的，就叫什么？恶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圣经里常常用心这个字，我们要和灵魂体，我们读的时候从真理里面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说心这件事情，一定要看见心可以指挥我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所以善人 从他心里的善就说出好的话来，好不好？从他心里的恶就说出犯罪了，就恶出来了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心是指挥身体的。我们原来也讲过，我们的魂是指挥身体的。神不是造了我们人有灵魂体吗？魂，我们的灵是应该管魂，魂来管身体，这是神造我们的事，就是这样，灵管魂，魂管身体。我们知道，因为灵是和神沟通的，神是灵，我们人的灵是从神来的。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只有回到我的灵里面去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，圣灵一定在我里面要指教我，我应该怎么做。所以约翰福音14:26，那里就说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。当圣灵一指教，指教在哪里？圣灵的指教，圣灵的指教不在耳朵里面，一定在我的灵里面，我的深处。所以我里面不平安的时候，有的话我不能讲，我里面有负担的时候，我就要祷告啊，祷告。那么所以的，特别我们的青年弟兄，你看我们有好多青年弟兄，你要和一些青年的朋友，还有最近不能来聚会的弟兄，一定要你要在主面前为他们祷告，但愿主能使你们和他联系。你里面一定要有负担啊，圣灵会在你里面提醒你。当圣灵一提醒我了以后，我的灵就顺服圣灵，我的灵一顺服圣灵，我的灵就要管理我的嘴巴，那不是管理口了吗？哎，我的心要管我的口，要管我的眼睛，我的心要管眼睛，哪些东西我不能看的啊，特别现在青年人少年人晚上都上网，很多电脑上的东西是不能看的。那么他的心怎么样？如果你的心在主的面前，你就要向主祷告，求主保守你，你不要去看这些。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灵要管魂，魂要管身体。那么现在我们从主耶稣说的话来讲，心就要管身体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就不讲灵魂体了，那是圣经里就有心了，心要管我的魂，心要管我的身体，心要管我的嘴巴，那是用心来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心里面有良心，心里面有良心。良心，我们知道人的良心就是神的标准，神的善恶的标准，道德的标准，是非的标准，在良心里面啊。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读过的圣经，好不好？人心中的天良，心里面有良心的功能。罗马书2章，那就是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那个是非之心原文也是良心啊。所以今天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讲，主耶稣来了审判他们，就按照你的良心，那就是心里面的功能来审判你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就不只是良心了，那就更高了，那是用圣灵的指教来审判我们。今天圣灵是怎么跟你讲的，你顺没有顺服？所以主耶稣就讲马太福音16章，要人若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这个舍己背十字架，那就是今天我们顺服圣灵啊，顺服圣灵啊。所以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呢，因为上一次我们是交通第一个部分，就是讲心和灵魂体的这个关系，我们上次讲的。今天我们就讲为什么圣经里头不常常用灵魂体，还要用心这一个字呢？实际上这里心我们就讲了，心是代表我的里面啊，代表我的里面，就是我的中心，我的核心，那是我的心了。所以创世纪第6章就开始用心这个字了，创世纪6章以前都不用心，创世纪第2章用的是灵魂体。好，现在创世纪第6章开始用心，不但说人有心，神也有心， 你看耶和华的心里面也忧伤，看到没有？那是神的里面很忧伤，神的灵，神是灵，灵里面很忧伤，所以就用了心这个字。因此心，我们又把新约和旧约，很多的圣经，那很多了，太多了，就是读不完了，那是都讲到心，讲到一个人心高气傲，你看吧，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心高气傲，你看我功课也很好，我事业也很成功，那么就是心高气傲，心里面硬不硬，对神硬不硬，我对夫妻之间心里硬呢还是软，这都是讲到心，实际上说到心的时候就是我的魂了，好不好？我的良心。我现在先交通到这里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问一问，好吧？最后呢，我们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来，请读25节。好，我们读到27节，25节到27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。
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
好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，律法师来问主耶稣，他就是要试探主耶稣，就是不是好意，好不好？然后就问主耶稣。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承受永生？”请你注意，他的问题就问错了。承受永生，就是要得到这个永生啊！承受永生，不是靠行为哦，不是靠我要做什么。我们讲，我们得到永生是靠什么？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了，是相不相信吧？不是靠行为吧？所以他就问问题问错了。问错了是我要怎么行呢？因为他要问这个要怎么行呢，主耶稣就问他：“你要守律法了，要行就是守律法吧。”那律法上是怎么写的呢？他就说：“律法上就这样写的。”他说：“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好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要根据他说的这句话，我们要读一点旧约圣经，请我们读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旧约的《生命记》第六章。第4节到第5节。
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
好，你看啊，神吩咐摩西的尽字后面有三个，一个叫尽心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心，第二个尽性，这个性原文就是魂，要尽你的魂，就是 do your all your soul， 然后一个尽力，就是尽你的力量，好不好？只说到这三个了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，他回答的还有四个，看到没有？
With all your mind。
回答哪四个呢？他还加上一个敬意，看到没有？敬意。啊，这个我们不管他，这是他也很可能在当时摩西的律法以后，以色列人中间也提到这一个，还要敬意。好了，敬心就是我们讲的心。第二个敬魂，那是敬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对不对？还要敬我的力量。以色列人就想，我爱主，我要尽我的力量，都是靠人的行为吧。最后还有个敬意，敬意就是什么？敬我的思想。他觉得这个思想很重要，我如果我的思想对神很硬，不想接近神，那就错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有四个方面啊。这是他回答主耶稣，他回答主耶稣以后，那么我们看第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好了，你看见这里啊，你这样行，他问夫子，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主耶稣回答的那个永字下面有点点点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原文没有这个永生的圣字，看到没有？没有永字，但是有个生字。这个生是原文，这个生字啊，是使他活的意思，你就可以活了。因为按照生命记摩西的律法，如果你按照摩西的律法主，神就准许你在迦南地你可以活下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没有说你得永生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可以活下来啊，你要守律法你就可以活下来，没有说你就能够得永生。这是我们中文在翻译上加上一个永字去，但是下面有点点点，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在这里呢，就把这几个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主耶稣在地上，也有人来问他，主耶稣用了，就喊他的律法上是用了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律法上就三个。那么这个人还加上一个律法师，他是律法师，就是很熟读圣经的人了，还加上一个尽力，好吗？好了，就说到四个方面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说你要这样做你就得到永生，主耶稣神就允许你活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后面呢，因为他就讲到了啊，邻舍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我们今天就不交通邻舍的问题了啊，以后我们还要继续来交通，你看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那么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好，这是说到心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
请
啊，我们心和灵问题要分开。
前段时间读列王记的时候，以色列有一个王是耶户，就是神兴起耶户来要除灭那个耶洗别和所有那些一切的罪。那耶户就说了一句话，他就拉了一个先知上车嘛，他说你今天看我怎样为耶和华热心。
对，
这个心是
啊，
就是和也是和我们这个心是同样的意思。
对对对，
还
是
说
就是这个热心啊，他为耶和华发热心，好不好？我耶和华发热心，他说就带他上去，他就杀耶洗别，
杀那个巴黎的那个
巴黎的那些先知，好不好？好，请。
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说，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，为什么后悔呢？
后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不是后悔，是那个字应该是翻译成温和的意思。本来神是很凶的，神要把人除掉的，现在神呢、不叫后悔，神的心就软化了，他是这个意思。 如果我们要说得很清楚一点，神的这个后悔是不是神自己后悔，是为人来后悔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神造人要你不要犯罪，你今天偏偏不听我的，那么最后神就要用洪水把人毁灭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好，神就为人来后悔，你不听我，好不好？所以这翻译成后悔的意思，神为人来后悔，不是神自己后悔，神做事情不后悔的。最后你看挪亚的洪水是不是把他们都灭了啊？所以人，神为人来后悔。今天主耶稣以后来了还要审判人哦，好不好？审判人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神是为人的犯罪来后悔，你看你不听我的，今天你就落到这种情况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是神为人后悔，不是神自己后悔，好不好？
那个谭弟兄，我想问您，就您怎么看待，就用心来看待现在这个移民，就是现在移民还不是移民，就是这个
难民，
难民，难民他们发生的这些事儿，比如说在瑞典他们做的这些事儿，那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对待这些问题？是应该好心？就从圣经的角度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？
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。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弟兄的电话。就是温哥华弟兄最近呢他在服侍另外一个教会，就没有到我们这里来聚会。他跟他们那里就有一个弟兄最近出现了一个事情，要特别小心。这个弟兄有一天就在街上，是白天是怎么样，就有一个黑人来问他要钱。那个黑人呢当然讲英文了，他说我现在钱不够，我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你可不可以借一点钱给我，要借多少？借3000加币。这个弟兄就说我没有3000，我只有30块钱，就给了他了。他说我还要还给你的，请你把你的电话给我。这个弟兄也好意也把电话留给他了。好了，这一下就出问题了。最近就是这几天一直他就接到这个人电话，请他晚上9点过到哪个 SkyTrain 的那个站，我在那里等你，还你30块钱。他就想我到底去拿钱呢？晚上哦，半夜哦， SkyTrain 哦，危不危险呢？如果那里有几个移民黑人移民怎么办？所以昨天晚上这个弟兄就打电话问我，他说蒋弟兄你看怎么办。他说我是叫他不要报警，基督徒不要报警就算了，30块钱。但是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他最好还是要报警，因为为他个对我们基督徒个人来讲，我借了钱给你30块钱不要你还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为了我还是要报一个警。我就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你在路上遇见这种情况，你宁肯给他钱，不要把电话留给他，
常识
好不好？你做基督徒，你里面觉得我们特别要注意了，你把钱给他，千万不要留电话给他，啊，你就不要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给别人的不要指望归还，你千万不要去。很可能他这个黑人可能是最近不是已经移民了一些到加拿大来吗？啊，如果你同情他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同情他，最后那就后果不堪设想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想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，我就把主的话，啊，按照圣经上，我们是可以，最好报警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了这个安全的问题，啊，但是你不把电话给他，他就不会找你了。如果你给他电话，他要来扰乱你，那电话来干扰你，你就最好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
那对这些难民，我们是应该收还就从？咱这事儿也是不是咱们的事儿。
对，当然这个难民呢，他这个是政府的工作啊，不是我们的政府的工作。政府这样做，我们只能顺服政府，按照罗马书13章，好吧，在上有权柄的，我们要顺从他。政府要这样做，就只能让政府这样做。但是我们一定千万不要忘记一个祷告，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那个主导文里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。我们每天都要有这一个祷告，啊，求神的管理，啊，因为希伯来书第1章，那里就讲，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管理这一切， 所以主能够管理这一切，你天天祷告交给主，主能管理这一切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好不好？
这个北欧的这些问题啊，其实他们政府有很大的责任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有时候把难民收进来不是坏事，但他们把难民安排到 教堂教会的时候啊，他们跟教堂要求什么你知道吗？把十字架全拆了啊，他们说你把十字架拆了，因为这个是要在那个文化多元化的名义下，你不允许把十字架放着，你要收容难民，你把教堂里的十字架一切的那个画像全要 remove。 所以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法国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。那接受难民是个好事啊，但你不能说在神的家里就造成这样的问题。那我想政府这个政策肯定是有很多问题，很多细节他没有考虑到，不能只是为了做好事但是放弃神的原则，这个也是不可以的。我相信那这样好事也不一定会做成好事，有可能还会做成坏事，
有可能就是一个原因了，
这有可能是原因。
好，就是我们特别注意要祷告，
而且他们主流媒体是不会报这些的，因为是他们主流的西方媒体是不会报这些的。
全良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这里了？